好，
好，
大家知道我的名字郝红旗哈，我是内蒙人，我从小在内蒙古包头市长大的，所以很多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去了，比较靠南哈的地方去上大学，人家很好奇说你内蒙的，哎呀，那你一定会骑马，我说我会骑马，他说那你们平常去哪儿是不是都是骑马去的？我就想怎么会有这种印象呢，内蒙人好像去哪儿都骑马，我说你说的是，我就跟他开玩笑，他说那你是不是骑马常常骑马，是，我说常常骑马，我都骑马来到这个地方来了加拿大呢，还是有很多人有这种的印象哈，说内蒙人都是骑马的，我说不错，我是骑马穿过白令海峡来的加拿大哈，开一个玩笑哈。那么讲到我们的教会是基督教会，对不对？关于基督教呢，就是也有很多的一个历史。那大家知道基督教有多少年的历史了没？大概啊，2000年了。因为你看这个耶稣诞生，就是用耶稣的诞生作为公元0年开始嘛，所以你要算现在2024年。当然基督教真正的基督教其实不是从2000年前开始的哈，它是大概主后之后，就是主耶稣升天之后慢慢才开始的基督教。说基督教呢，它开始它有这样一种说法，关于基督教哈，说基督教呢作为一种热情起始于巴勒斯坦，大家知道在哪儿了吧，就现在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打仗，其实那一大片地哈，就以色列现在占领的地方其实都是巴勒斯坦啊，当时都叫耶稣的时代，那个时代就是巴勒斯坦啊。说作为一种热情其实与巴勒斯坦就传到希腊就成了一种哲学啊，然后呢传到罗马呢就成了一种习俗，传到欧洲就变成了一种文化，传到了北美就变成了一种事业。这是大概的把基督教的一种的特征，我们所了解的特征去讲出来了。所以说你要真正了解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的它整个的演化历史的话，你可能真的需要了解一点点的希腊的哲学。因为基督教的神学是建立在借用了希腊的哲学啊，然后呢到了罗马呢它就变成一种习俗了。所以你要了解基督教中有很多的习俗其实是在罗马时期形成的啊，到了欧洲都变成一种文化，这个就能理解了。我们一说到欧洲，说到北美，美国加拿大，你都会偶尔的听到他们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不对？然后呢到了北美就变成了一种事业，这就要我们小心了。因为基督教永远不可以用一种事业来经营，因为事业其实很多东西就是我们可以知道世俗这些公司怎么运转。所以到了北美呢，如果基督教变成一种事业，变成一种公司去运转的话，它离它的最早的那种的热情，那种的深厚的文化就会越来越远，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也就是因为当我们变成事业的时候，就变成一种用经营的手段去管理教会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和神的祝福就会越来越远，这是我们要刻意要小心的。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去看一看基督教到底神给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中预备了什么样的福气，这是我们今天要好好来去看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叫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从我们信仰的开始，其实你信仰，你进入信仰，你为什么要信这位神？一定你觉得是他有好的地方，对不对？你做任何事情，其实你会发现，你做任何事动机都是为了你要得到好处。我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大家觉得对不对？你们是不是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为了自己好？你说做一个事情，你说我做这个事情就是要害我。不太会的，你都是为了你的好。所以说当我们有信仰的时候，其实神也是要给我们一种的祝福。 所以在很多基督徒的家里呢，你都可能看到这个一块的匾，就基督是我家之主。你为什么要基督是你家之主呢？你的目的是挂这个牌的意思，这个匾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背后其实你觉得你会想到，有的时候我真的需要有一种的人来帮助我，给我带来福气，给我带来祝福，而这位基督他可以带来你祝福，所以你就说你愿意基督是你一家之主，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信仰的开始呢，其实都是为了要获得福气，这是信仰的本质。所有你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做的事情，其实都是为了你的好，而信仰也是不例外的。所以信仰的开始就是我们要为了得到他的祝福，对不对？就是这样的。那么信仰的开始呢，就是你首先你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首先第一步就是你要把耶稣接到你家里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匾啊，基督是我家之主。你首先信仰的开始，你就要把耶稣接到你家里来。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耶稣会给你带来福气，你知道耶稣会给你带来平安。那么当你把耶稣接到你家里的之后呢，那么我们就信仰的开始就正式就启程了。所以说呢，当我们把耶稣接到家里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先得的是一般的福气，一般的福分，一般的福分，得到一般的福分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去思考一些事情了，开始思考一些事情了啊。说耶稣曾经这样说过话，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神，要是服侍人。说耶稣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呢，他其实愿意将他的福气给我们，他愿意去服侍我们的啊。但是这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开始得到的好处，和得到好处。当我们把耶稣接到我们心里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就面对一个选择了，你继续按你的方式去做呢，还是让耶稣占据你生命的中心的位置，你慢慢的把你这个东西，你心里的很多的东西去腾开，让他去做主，让他来管你的生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能得到他全部的福分。使徒保罗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其实指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最终应该成为的样式，他是这样说的，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你想得到福分的时候，但是你要知道，我举个例子，生活中的例子你就知道了。你家里可能有很多的不值钱的东西，因为你没有钱，或者不是那么富裕，所以你买了很多 IKEA 或者什么二手店买了很多旧的家具、旧的沙发之类的，这是一般的东西，对不对？那么你现在有钱了，你想换得更好的，但是你会不会接着把这些便宜的家具在家里放着，然后把好的东西裸在上面呢？你一定把旧的东西，哎，看看谁要，对不对？送人或者贱卖掉，然后把旧的东西移出去，把新的东西搬进来。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我们生命也是这样的。我们信主之后，你有很多的价值观，你有很多的方法，你有很多的思想，其实都是旧的，阻碍了神给你的福气。你就要把这些挪去，把新的接进来的时候，那么你才可以真正得到很多的福气。说耶稣来了就是要服侍人，他是这样说的。但是同时我们要注意，他说服侍我们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我们的主，他也是我们的主，耶稣也是我们的主，他要把他的好的东西给加给你，但是你必须要把旧的东西去丢掉啊。所以我们叫成长，成长的过程中就是让我们慢慢的去知道怎么去这位主怎么服侍我，我怎么去服侍他的。所以说马大把耶稣接到他家里来了，对不对？他很爱耶稣，但是呢 他继续忙很多的事情，他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他把耶稣接近他家里来了，你会发觉他其实也还是用一种他固有的方式去面对他的主。什么方式？他觉得耶稣是个客人，我来我要好好的伺候他。在伺候的过程中呢，他用了一种是他固有的一种的方法。因为主来到他家的时候，主更希望他和他所信的人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你做那些东西并不是很重要的，在这个时候。所以说，马大把耶稣接到家里来的时候，虽然耶稣是主，他也是知道主，但是他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耶稣的时候，他把耶稣放在一旁，他继续忙他自己的事情。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想想，就圣经中的很多的例子的，其实你都可以用生活中的场景去帮助你去理解。好比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很远的地方来我家看我，他很思念我，我们很好的关系，对吧？你觉得他来到我家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让他一个人坐在一个沙发上，我就忙我自己，因为我很多的事情很忙，我是不是一直花时间去忙很多东西，做了很多的菜来招待他？你觉得我花很多时间去招待他，还是他是希望我和他能有一段的时间，我们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吃那么多东西，而我和他可以很多的时候可以谈谈心呢？如果有人想把我接到他家里，很好的朋友，好多年没见，其实我不愿意他花太多时间做饭给我准备，我觉得做吃饭的东西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和他交交心，我和他拉拉家常，分享一些生活中的一些的经历。说其实耶稣也是这样的，他来到马大家里，他的时间并不是那么多，他又是那么忙，他更多的想把神的话去给马大去说，而马大却忙的自己在那忙，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甚至他都很多的埋怨了，他就说，主啊，你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所以他认为什么是好的福分呢？就是我要花很多时间去做很多的东西给耶稣，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己很多的埋怨的时候，甚至他都开始要吩咐，主啊，我这么忙，你看不到吗？你为什么不让我妹子来帮助我呢？甚至他开始有点命令耶稣来听他的话，听他的话。说这就是很多时候呢，人之间的很多的关系出了问题之后，我们有时候面对一个困难，就是我对他那么好，他为什么还不领情呢？夫妻之间，你会发觉常常有很多的时候就会出来的这样的问题。我有个很好的朋友，非常勤快，他也非常爱他的妻子。来加拿大之后，他非常努力，啊，也为了是买更好的房子，然后让自己的家庭条件变得更好，甚至去打两份工。但有一天他妻子和他说我不想和你再过下去了，我们离婚吧。他一下就懵了，我这么努力这么辛苦就是为了这个家好，你都看不见吗？你为什么这种情况下还要和我离婚呢？他说他很痛苦，然后他就找到了他的牧师，说，牧师，你看看我的家里的情况，我觉得我很委屈，我这么样的去为这个家，我的妻子就要和我离婚。他就牧师说，那你知道你的妻子知道你在爱他吗？他说他要和我离婚，他一定觉得我不爱他呢。那你觉得你爱他吗？他说我当然爱了，我这么努力。哎，那就有个问题了， 你觉得你很爱他，你为全为他好，他为什么还能感觉不到你的爱呢？然后牧师正好有一本书，这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所以你把这本书回去花上三天的时间看完，你就知道你为什么会有现在的问题了。这弟兄说，这本书怎么能解决我的问题？但是牧师说了嘛。然后他就拿着这本《爱的五种语言》回去去看，看完之后他突然发现了，他是用他认为爱自己妻子的方式，也都努力工作多赚钱，但是他妻子并不需要他每天不在家努力的工作，他妻子需要什么？需要你能下了班不要那么辛苦，不要挣那么多钱，不要那么忙，你把那些时间能不能给我一些，你来陪陪我。哇， 他一下就明白了，哦，原来我的妻子要的不是很多的钱，不是我们家更大的房子，他要的是一个丈夫，他要一个真正关心他的人。他就明白了，明白之后他就马上向自己的老婆去承认自己的这样做是不对的，确实之前所做的让妻子感受不到他的爱。然后他说，我知道你怎么要我去爱你，我会用你爱的方式去爱你。他们后面关系就变得非常好，非常好。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我们努力的东西并不是别人所需要的，而这就是马大现在面对的一个事情。马大非常的去想去为主去去做事情，去做很多的饭，但是主所希望的呢是你安静下来听我和你说话，我不需要你那么费劲的去努力的去工作。所以你可以看到马大这句话呢，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其实这句话背后有一种的没有说出来，就是你没有看见我这么忙吗？你居然还在那儿，只是在那儿说话，你都不没有长眼吗？你为什么看见我这么忙，你还不让我的妹妹来帮我？你现在马上去，你要听我的，你让我的妹妹来帮我。你可以看到马大的心里，他到底是想说的是什么吗？甚至他是不是说，你现在不要再说了，你马上听我的，让我的妹妹过来帮我。所以这个过程，这句的对话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像马大一样，我们忙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会抱怨，你为什么，你这个主，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你应该这个时候听我的，我告诉你做什么，你就现在去乖乖去做什么。说一般的福分，确实我们好像给主服侍，我们主也给了我们这样的祝福，但是它有个特点，就是我们很多一般的福分是吩咐主来服侍我，而不是我是服侍主。那么这样的结果呢，这种的一般的福分呢，可能会夺去，或者也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主来到我们家里，来到我们生命中，他承诺他会服侍我，他也会听我们的祷告，但很多的时候是得到了，我们得到只是一般的福分。我们祷告想求神，其实你会发觉我们很多的时候的祷告是吩咐我们的主要做什么事情给我们，对不对？我现在病了，主啊，你来医治我。我现在的经济条件不好，主啊，我现在找不到工作，你给我预备一个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吩咐主在做事情的，主确实很多的时候也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得到的很多的时候只是一般的福分。那么我们怎么往上走呢？得到比一般福分更好的福分呢？就次好的福分呢？在四十节这样说，马大伺候的事多，心中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马大把耶稣接到家里了，对不对？ 马大非常开心，他非常愿意去服侍主，服侍人，做很多的事情。本身这个做事是好的，但是这种做事的方式和态度却带来了很多人事人际之间的问题。说马大一边服侍，他一边不开心，他甚至一边的指责，一边的埋怨。而这种的服侍呢，就是常常发生在教会中。教会好多的问题，我刚才和陈牧师聊了，因为我现在未来上学，我准备就是在关于去在教会的冲突上面多一些的学习，多一些的一些的了解。所以我发现教会很多的问题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那你会说，哎，怎么会出来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一定是在大家一起做事情的时候而产生的。如果两个人不一起共事，是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冲突发生的。冲突的发生都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做事的时候就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在教会中，如果一个教会做事工的时候充满了很多的抱怨，充了很多的冲突的话，其实这个事工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去做的。甚至有这样一句话说抱怨是破坏一个团队最好的方法，也是撒旦最喜欢看到的，因为他不需要他费任何的事情，任何的力气，这就让一个团队可以没有任何好的一个的结果。所以说在一个充满抱怨的团队中，其实是不会有美好的服侍的。而且在这种不友好或者有冲突的关系中，其实大家越服侍越痛苦，也没办法很好的同工，服侍出来的效果也不见得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一个团队中，如果真的有马大那样的人的话，其实我们就应该要停下来这个事工，我们好好去反思一下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的事情。所以耶稣也看到马大的问题了，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大家留意思虑烦扰什么意思。思虑这个词呢，可以一般是指过度的忧虑啊，挂心啊，很多的焦虑，可能是会导致情绪的失控啊。烦扰呢，是觉得被打扰了，被搅扰了，或者担心害怕，就是心烦意乱啊，心烦意乱。所以说马大的问题，耶稣一眼就看出来，他为很多的事情思虑去烦扰。说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应该小心了，因为这个的时候其实就是开始产生对团队破坏的一个的事情的发生。而这样的负面的情绪的话，因为这些都属于负面情绪，它会如果不得到及时的处理的话，它就像酵母一样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要停下来。马太福音第五章也有一个关于解决一些冲突之间的一个的很好的建议，他是这样说的，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向弟兄向你还愿，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神所喜悦的是什么样一种献祭呢？什么样的一种服侍呢？是一种和平的，是一种的共荣的，是一种和睦的，是一种彼此看对方比自己强的一种的献祭。说我们的很多的服侍其实就是一种的献祭啊，就是一种的献祭。说当我们有了这么多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有了很多人际之间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停下来。为什么？因为那些不过是次好的福分。你确实做事神也喜悦，但是神更喜悦的是一种充满了爱充满了和睦的服侍，而这就是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所以说在39这样说，他有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然后耶稣也夸奖说，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第一点我们讲到了马大接耶稣来到他家的时候呢，其实耶稣为每个人预备的都是上好的福分，但是马大却为很多的事思虑烦扰，甚至给团队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说他得不到与神同在的一种的福分。 而玛利亚却得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常常会有一个问题了，教会这么多事情，我们都像玛利亚，那这个教会还怎么继续往下走呢？都安静的在那坐着，谁也不做事，能行吗？哎，其实这是个好问题。哎，到底教会应该怎么样呢？如果是不是真的教会大家都应该安静的在那坐着，谁也不做事呢？其实不是的，其实是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好的服事都是从安静出来的，而且据我的观察，真正在教会里愿意安安静静的花时间知道安静的意义的人，弟兄姐妹其实是不多的啊，因为那个确实安静的学习是很难很难的一件的事情啊。所以说安静其实是为了，不是为了不做事情，安静是为了更明白更好的做事情啊，安静是为了更好的去动起来做事情。所以说在静中孕育的动，以动来展现我们对神的爱啊，来展现神加给我们上好的福分所带来的效果。说安静是什么？安静就是我们与主同在，得到玛利亚选择的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然后之后才会有真正有果效的动啊，动的部分当我们安静之后再动起来之后，我们的服事就是主非常喜悦的，是一种不能被夺去的福分。所以说耶稣才说玛利亚选择的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玛利亚这个时候带给我们的是好像她安安静静的，但是玛利亚在安静中她知道了在一个关键的时候她要动起来，她要做一件事情。这记载在约翰福音12:1-3啊，我给大家念一下。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大家留意啊，玛利亚这个时候不是只是坐在那儿了，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你可以看到了吗？你可以看到，大家留意了，玛利亚就是因为静，她知道耶稣什么时候要离开他们，什么时候上十字架，什么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个别的做一件事情是为耶稣做的。而这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2，说玛利亚就拿出了一个极贵的真拿达香膏。这点他的这个动作说明了哪几点呢？第一点，为了主他愿意付上自己的代价，他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主。第二点，虽然这个事情在约翰在其他福音书中记载，大家可以了解，其实这个事情呢很多人是不愿意的，很多人不喜悦的，认为玛利亚做这样的事情是不对的，你为什么这么浪费呢？这瓶可以卖30两的银子，可以救很多人。但是玛利亚知道这个时候他做这件事情是神非常非常喜悦的，说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说。第三点，更重要一点，他知道在这个时候他一定要去做，说他把握住了时机。因为什么？因为主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这个时候他不磨主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主特别喜悦他这个服事。所以在马太福音26和马可福音分别记载了说，我实在告诉你啊，对不起，那应该是你们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玛利亚因静而知道怎么样去动，因他所做的这事情他得到了一个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说让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呢？上好的福分就是当你 知道主什么时候喜悦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去做。但是之前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安静，你在主面前安静。安静其实也是一种的动作，对不对？安静也是一种动作，你不动也是一种动作，对吧？因为安静是知道主的心意，你与主同在。第二呢，因静你知道什么时候去动，动的部分只做那些主所喜悦的服事。你可以问，哎呀，我咋知道哪些是主喜悦的服事呢？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其实就告诉你，你应该安静下来去了解什么样是主所喜悦的服事，而这样的服事才是真正有果效的，而且会被人被神一同来纪念，那是不能夺去的福分啊，是主加给你上好的福分。而且这样的福分，这样的服事是会被主纪念，而且是也会被人所纪念的。而这就是在教会中，如果常常弟兄姐妹愿意学习安静的功课，知道什么时候动，什么时候静，动的时候就去做主所喜悦的服事，那么我们一定整个教会，我们每个人都会得到上好的福分，因为那是主真正喜悦的。说今天是母亲节啊，母亲节，其实母亲节也是个特别的节日。那我问大家了，如果不是母亲节，你的孩子给你买个鲜花，和在母亲节他特别纪念今天是母亲节给你买个鲜花，你更喜欢哪个？有新的服饰，就是今天母亲得到鲜花一定比平常得到鲜花还要开心。为什么？因为你的孩子，你知道你的孩子特别知道今天是母亲节，他特别给你买的鲜花，而这个有特别的意义。所以说我们其实做的任何的服饰都应该是个特别的服饰，在神所喜悦的时刻做他所喜悦的事情。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母亲节，你也就在圣经中常常也把你形容成母亲，因为你爱我们，我们也借着今天的节日让我们去爱我们的母亲，因为这是个特别的节日，所以说一个特别的时刻，我们求你祝福所有的母亲们，也祝福我们教会。祷告奉基督耶稣之名，阿门。好了。